今天已经回来有2周了，真的很高兴，真是又回到森海内，又回到福音之家。虽然离开已经1年半了，但是这次回来仍然有回到家的这种感觉。即使是福音之家回来之后，发现有许多新的面孔在这里头，但是我们真的会。没有那种陌生感，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即使跟一些新的朋友，我们也会发现，会找到一些，马上会找一些共同的话题，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特别共同的一点，就是我们都有一段在海外的这么一段经历，所以会很容易让我们找到这些一些共同的话题。其实我们的共同点，我们大家会发现，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都在海外待过，真的还是因为我们所接触、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信仰，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否则的话，真的我们不可能在福音之家能够相识、能够相知。也许我们每个人出来之前，我们在到海外之前，我们每个人的灵敏的情况可能是大不相同。你也许在来伦敦之前、来英国之前，你可能就已经信主，比如像我是出来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但是我们在海外的这段期间，这段经历真的不仅仅是让我们在各自的学业上，在各自的事业上都有收获，真的还让我们都在灵里头都有了许多的长进。所以，正是由于我们这段相同的这段属灵的经历，那么当我们有机会，将来有机会你回国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你特别想跟你的家人、跟你周围的朋友去分享我们这段属灵的经历。刚才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其实讲的也是一个返乡的人，他要同他的家乡人分享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希望我们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以后也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去同人们去分享什么，或者是如何去分享？我们看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就提到，说耶稣回到了他位于加利利的家乡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你看14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回到拿撒勒之前，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说法。耶稣他就如同一个社会名流一样，他回到了家乡。那么大家想一想，耶稣回到家乡，他会做什么？他的乡亲又会如何来对待他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回到家乡拿撒勒，像他在其他地方一样，他做的还是同样的事情，他就是传讲福音，神国的福音。可最后呢，我们看他却遭到了他同乡的敌对。甚至差点为此丧掉了生命。那么，耶稣究竟同他的乡亲都讲了些什么？他的同乡为什么会如此反感他所传讲的信息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你看，今天经文一开始讲到说，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站起来要读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他把书卷卷好，交会示意，就坐下。会堂里众人都注视他，他就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我们看耶稣就同他的家乡人，他就分享了一段先知书以赛亚的这么一段经文，然后告诉他们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就是说，耶稣告诉他们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今天就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今天这经应验了。那么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要告诉他们什么呢？对于2000年之后的我们，尤其是作为不是犹太人的我们，我们要想准确地理解这其中的含义，这段经文的含义， 我们必须要先去明白这个旧约先知书以赛亚的这个写作背景，因为这段经文大家读的时候，其实有好多的误解。大家因为你看这段经文，因为它讲到了贫穷人，其实好多人会理解这些词啊，可能都是指的是物质上的，或者身体上的这些情况来讲的。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些情况呢？咱们今天会通过，上下文，我们会通过圣经的整个背景，我们来看一看。所以我们今天会看许多的经文。那我们先来看看以赛亚书。我们都知道，先知书以赛亚书的作者，他是以赛亚，他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那么当时的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他无论是南国的这个犹大，还是北国的以色列，在当时他们都是刚刚经历了一段太平和兴盛的时期。但是随着贸易的这个发展，人们与外界的这频繁的接触，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越来越受到异教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始拜偶像，他们悖逆神，然后当时的以色列他们宗教礼仪也变得混杂起来，然后道德人日益的败落。那么更要命的是，当时的以色列社会，人们不但是上乘这种物质的享受，并且他们还怀着非常肤浅的乐观主义。他们认为以色列的这段太平与兴盛必然会长久存在下去。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神兴起先知，兴起以赛亚来警告南国和北国，神要借着亚述还有巴比伦要刑罚以色列的罪恶，并预言他们要将被掳到巴比伦这件事情。那么这是神通过先知以赛亚所做出的预言。那么事实如何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公元前587年，以色列真的就被掳到了巴比伦。但是在以赛亚书里，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你会发现除了先知以赛亚他预言了以色列将面临这个惩罚审判之外，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也应许以色列人说，神也借着第二次出埃及将他们从被掳的这个情况之下要解救出来，神要借着那个所应许的那个君王，那个弥赛亚，那位受苦的仆人，要实现耶和华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那个应许。我们看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4章18-19节，耶稣向他的乡亲所念的这段经文，他就是出自以赛亚书的61章1-2节。大家舍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处于当时那个太平盛世时期的那个以色列人，当你听到先知以赛亚向你所发出的那个警告，说神要惩罚你们，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你想想，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认真对待吗？你会听这个先知以赛亚发出的这个预言，做出的劝告，你会及时的悔改吗？在你回答之前，你要不要忘记，这个先知以赛亚，他就是被后来的那个犹大王，那个玛纳西用锯被锯死的。大家再想想，如果你是处于被掳时期的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样？你肯定会想起当时先知以赛亚曾经做出的那个预言，说神会要救赎他们。你一定在期盼着这个救赎的应许实现的那一天的到来，是不是？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意大利有个著名的歌剧那个作曲家威尔第，你知道他的成名之作是什么吗？是他的那个歌剧《拿布科》。因为拿布科都被公认为是奠定这个威尔第作曲家地位与声誉的一部作品，在这部歌剧里头，他就描写了犹太人被巴比伦君王拿布科击败并逐出家园裸亡巴比伦的那段故事。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歌剧里头人物跟史诗它还是有出入的，因为在歌剧中的那个人物，那个拿布科，他是将历史当中的两个人物合而为一而创造的人，一个人物，一个就是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的那个巴比伦皇帝 尼布甲尼撒二世，另外一个就是后来放犹太人回到故土的那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大帝。但是在这部歌剧的第三幕，在拿布科的第三幕有一首著名的合唱曲叫希伯来奴隶之歌，又称为飞吧自想乘着金色的翅膀。我相信可能许多人都听过这首合唱曲，如果你听过之后你肯定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这首歌这首合唱它反映了被掳在巴比伦的受奴役的希伯来人他怀念故土期盼回国的那种心情。在这首合唱曲里头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写的，说飞吧思念乘着金色的翅膀，飞吧君临山坡山丘，在那儿温柔而和谐的甜美的是我们故土的土地闻起来的芳香，背后约旦河的河岸以及新安青岛的高塔啊，我的祖国是如此可爱和迷人，如此亲切又充满绝望的回忆。那么后来神要救赎他们这个应许到底应验了没有？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后来真的确实是在公元前538年他们就从被掳之地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旧约中有两本书，一个是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它就记录了关于以色列回归到耶路撒冷的那段经历。你从这两本书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都做了什么，他们重建了圣殿，重修了城墙，希望重新开始他们的属灵生活。可是大家还记得当时他们在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在以斯拉记里头有这样一段描写，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在以斯拉记的3:11-13，这样描写说，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人都大声呼喊，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奠立。很多年老的祭司、立位人和族长曾经见过先前的殿，眼见这殿的根基再次奠立，就放声大哭，但也有许多人高声欢呼，以致分不清到底是欢呼声和哭声，因为众人都大声呼喊，这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可以听见。你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但似乎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刚才在歌剧拿布科里头那个合唱曲里头那种表达的那种思念和期盼。确实你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虽然他们回归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的回归并没有意味着神曾经对他们做出的那个应许实现了，他们的被掳并没有随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而结束，神通过先知以赛亚所做出的那个美好的应许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即使过了几百年之后，因为我们今天看路加福音，你从路加福音前面的记述当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从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的身上你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比如说你要往前翻到路加福音的2章，大家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的2章，你看在路加福音的2:25，他提到了一位名字叫西面的以色列人。你看25就说作者说他说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到，并且在2章你往下边看，你看在37-38还提到了女先知亚拿。你看作者说他干嘛，说他常年在圣殿里头进食祈求，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你看他们仍然在盼望在等待。那么如果神的这个应许它不是仅仅一个与疆土有关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回到了他们的故土，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你从这里看到这个应许它不是一个仅仅与疆土有关的应许。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应许呢？你看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你看路加福音4:18说， 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应许？这里提到的这个贫穷、被掳、瞎眼、受压制，说的是什么？难道真的像有些人所认为的，指的是身体方面的吗？仅仅指的是身体方面，或者仅仅就是那种物质上的贫穷、身体的被掳、瞎眼、受压制的人吗？如果你继续往下看路加福音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要仅仅是这样理解，它是不准确的。因为在路加福音后面的许多例子，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应许，它真的不仅仅是面对这些人。耶稣也并没有把福音只传给这样的人。比如我们往后翻，你翻到路加福音的八章，你看在路加福音的八章一开始，他描写了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看跟随耶稣的人当中，除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外，在八章的三节还提到有西律的管家、古撒的妻子约雅娜，又有苏珊娜，还有有和许多别的妇女，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你看到他们并不是贫穷的人。所以我们看福音神的应许临到的这群人，并不仅仅是一群物质上贫穷的人。并且我们也看到当三章的时候，在前面三章提到施洗约翰他被叙律王收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三章的时候也并没有描写耶稣，也并没有立即让那个受压制的施洗约翰从监狱里头得释放得自由。那么如果耶稣在路加福音里头所谈到的以赛亚的这个应许不是仅仅指的是物质方面、身体方面的话，旧约里头谈到的这些以色列的被掳、流放以及归回，到底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经文的上面一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从四章的十四节，你看在四章一开头它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讲到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你看在四章一节的开头，作者特意提到耶稣是从哪儿回来的？是从约旦河，是不是？从约旦河回来，然后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耶稣之前在约旦河做了什么？大家还有印象吗？如果你往前翻，翻到三章，你看在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做了什么？耶稣他在约旦河里头受了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你看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跟四章一节开始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说都是提到约旦河里头做的事情。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作者却在这两段经文，就是讲约旦河的这两段经文，就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还有四章的一到十三节中间，他插入了一段耶稣的家谱。并且我们看到在三章二十二节提到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除此之外，你看在四章的三节、四章的九节，是不是也特别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时你会发现在中间插的那段家谱里头，在三章的三十八节又提到谁是神的儿子。三章三十八节是不是又提到亚当也是神的儿子？那么作者在结构上他如此安排到底有什么应意呢？我们看作者他之所以要插入一段耶稣的家谱，他是想让我们知道，亚当夏娃虽然他们也是神所造，但是正是由于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他们才被神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他们就与神分离，世界受到了咒诅，死亡临到了人类。同样旧约里头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他们虽然也蒙神的恩典，被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但他们同他们的始祖亚当一样，他们背逆神，离开神，仍然与神分离。他们在灵里头，他 们仍然是贫穷的，他们仍然受着撒旦魔鬼的辖制。所以旧约里头所记述的那个以色列的被掳流放，它只不过是我们所有人背逆神与神远离的一个比喻，一面镜子。通过他们真的让我们其他人，我们可以清楚的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离弃神之后，我们邻里的那个真实的状况。所以在路加福音的4:18-19，这里的贫穷、被掳、瞎眼、受压制，他描述的是我们所有人与神分离后之后的那个邻里头的那个贫穷，被撒旦魔鬼的锁裸捆绑，无法得自由，被撒旦魔鬼被罪所遮蔽而看不清我们罪的那个本相，不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的那种真实的状况。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通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看的第一点，让我们看到神通过亚伯拉罕所做出的那个应许，他其实谈到的是从罪里头要救赎谦卑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花这么大一个篇幅要先弄清楚这一点呢？这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这一点一开始我就提到，其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耶稣他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物质上富裕，福音就是为了让我们事业上有成，是不是为了让我们真正得自由，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非基督徒就会说了，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来到教会里头，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认识耶稣，我们完全可以，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个职场的一个培训课程，或者是我们去参加一些公益事业，我们去到山区去扶贫。如果我们基督徒对神的这个应许我们也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就会同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我们就没有分别同他们。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所期待的所等待的不就是一位能够将他们从罗马统治下解救出来的一位军事的统帅吗？来重新带领他们振兴他们以色列国的一位君王吗？所以我们只有先弄清楚神的这个应许是为了要从罪里头救赎谦卑人，那么当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你举办各种布道活动的时候，你投入各种怜悯施工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去迷失我们的方向，才不至于把我们教会的福音施工同社会的公益活动，同使教会同那些世俗的慈善机构没有区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仅仅通过做善事，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堕落的世界。人的根本的问题是灵里头的问题，是人与神分离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在18:19，耶稣最后说是要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这个应许的最终的目的是神要与人重新和好。而神通过先知以赛亚所宣告的这一切，要让人们将那些灵里头的谦卑人从罪里头救赎出来的这个应许，其实我们想一想，不就是神从起初就做出的应许吗？神在很久以前就通过亚伯拉罕立约，就已经清晰地做出了这个应许。不就是那些虔诚的，我们在路加福音前面看到的那些虔诚的以色列人，那个西面亚拿，他们长期期盼的这个应许吗？你看现在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在4:21，耶稣对他们讲，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长期等待的这个应许现在是实现的时候到了，神要对被罪捆绑的人们要实行救赎了。我们看完第一点，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耶稣除了通过这段经文要告诉他的乡亲这个应许是指的是从罪里头救赎谦卑人之外，我们看耶稣还想让人们来明白什么。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18:19所引用的这个经文里头，他多次在重复强调一个字，就是那个我。 耶稣的乡亲的耳朵里头一遍一遍听到耶稣在告诉他们，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如果你在场，你就会听到耶稣在一遍遍告诉他们，今天这经不但应验了，神要从罪里头救赎千百人，而且我耶稣就是那个高抹的弥赛亚，我耶稣就是那个要将那个好消息带来施事的人，或者换句话说，我耶稣就是神的应许，我就是福音。并且我们从上下文里头，我们已经通过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3章21节还有4章13节这样一个结构的安排，我们也已经看到耶稣确实就是那位受膏者，耶稣确实他确实具有这个权柄和能力，能使这个应许得到实现。当初亚当还有以色列人，他们当年在伊甸园在旷野，他们没有经受住撒旦对他们的诱惑，他们都失败了。但作者路加通过这个对比让我们看到，作为神所喜悦的儿子，耶稣虽然在旷野，他也经受了撒旦魔鬼的试探，但是他却胜过了。所以3章21节到4章13节这样一个结构的安排，让我们看到神是被圣灵充满的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要恢复从一开始由于亚当没有抵挡住撒旦的诱惑所招致的这个堕落的世界，要将人们从这个堕落当中要救赎出来。并且我们看到耶稣他确实有能力来成就这个救赎。所以我们今天经文要看到的第二点就是，耶稣就是实现这个应许的弥赛亚，他作为神的儿子是我们真正可以信靠的，因为他代替我们胜过了试探。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长期等待的这么一个应许，当听到耶稣向他们宣告说这段经文这个应许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你会怎么期待？你一定会期待耶稣的家乡人会像前面的那个西面亚纳一样充满感恩来称颂神的怜悯和信实，是不是？想一想，你将来有机会你回到国内的时候，你热血沸腾准备回到国内回到家乡同你的亲人朋友去分享福音，你心里会期盼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耶稣给人们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喜讯，可他的家乡人对耶稣是怎么样回应的？他们除了感到稀奇之外，更多的是质疑。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反差！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会对福音会有如此的这么一个反应呢？可总有人会说，是不是耶稣的家乡人根本没有明白耶稣前面说的是什么？可大家注意到没有，在22节人们是如何回应的？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这样问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明白耶稣前面所说的，明白耶稣在告诉他们他就是神所应许那个高抹的弥赛亚，要来实现神救赎百姓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可是他们这个也说明他们根本不相信，所以他们质疑道，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眼里的这个普普通通的约瑟的儿子怎么可能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呢？约瑟的儿子怎么可能实现他们一直在等待在期盼的神要救赎他们的那个应许呢？你看23节告诉我们，并且耶稣自己还知道他们下面还会说什么。他们会说，医生医好你自己吧，也必说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一切事儿，也可在本乡这里行啊。换句话说，他们接下来会向耶稣说，你不是说你是弥赛亚吗？是来救赎我们的吗？你就证明给我们看看吧。他们在向耶稣干嘛？要神迹。其实针对他们的质疑，其实我们想一想，耶稣在23节对他们所说的话 不就已经回答了他们的质疑吗？因为耶稣在23节说到，他们必引用那个俗语，证明耶稣不用他们讲出来，耶稣就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耶稣这超乎常人能够洞悉一切的能力，其实就已经证明了 他的身份和能力。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家乡人听到耶稣这么讲也并没有相信，他们仍然要神迹，好像只要他们再多看一个神迹他们就会立马相信一样。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经常碰到，人们会说，你说耶稣是神，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怎么一件也没有经历过？如果耶稣也能让我经历一件神迹，我也会立马去相信耶稣。这样的话会让我们想起路加福音后面的16章，大家可以翻到路加福音后面的16章，你看当时在16章里头耶稣讲了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一个比喻，你看那个在这个比喻里头，财主不也求亚伯拉罕再行一个神迹吗？他请求亚伯拉罕去打发拉撒路死里复活，去到他父家里给他五个弟兄去做见证。你看亚伯拉罕是如何回应这个财主的请求的，在16章31节，16章31节，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有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这句话什么意思？确实就如亚伯拉罕所说的，人们怎么样才能看到神迹，认为这是神迹呢？就是人们必须先愿意来接受领受神的话，你愿意去听摩西和神先知的话，然后你才能够看见神的工作。否则就是你经历了神迹奇事，那么人们也会置若罔闻，也会刚硬着你的心去拒绝相信这是神迹。那么面对人们的质疑，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4章，我们看在4章24节，耶稣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他本乡是受欢迎的。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好像这怎么可能呢？其实事实证明确实如此。真的，你不要期待你回到你的家里头，你同你的家人同你的朋友传福音，他就会比较顺利，会容易沟通。其实情况真的不是这样。旧约历史，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旧约历史不就早就证明了这一点。神要来悦纳人，派遣了一个个旧约的先知，神的代言人，那些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来到他们自己的同胞以色列民当中，可是人们并不悦纳神的先知，以色列人他们一次次拒绝了他们的先知。其实岂止是犹太人不接受神的代言人，世人不也都是如此吗？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一开头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头，在1章9节就讲说，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所以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忘记耶稣在24节所提醒我们的，神的信息，神的话常常会被人们拒绝的。那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讲的，你看针对22节人们的这个质疑，要耶稣显一个神迹证明他就是那个应许的弥赛亚，我们先来总结一下，我们看耶稣是如何回答的。我们看，首先耶稣让我们明白，人们只有先愿意领受神的话，他才能够看见神的工作，才能够认清神迹奇事。其次呢，耶稣告诉我们，面对人们对福音的抵挡，我们不要感到稀奇，因为自古至今悖逆的这些人们就是如此。那么面对人们的抵挡，在最后，耶稣在最后在25、27节 你看他又提到了旧约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时候，三年六个月不下雨，遍地大起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那里去，直到西顿撒拉法的一个寡妇那里。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患麻风的人，出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关于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两个先知的故事，大家可以分别在列王记上的17、18章，以及列王记下的5章1到14节，你可以找到这段故事的详细的内容。那么大家想一想，面对家乡人的这个抵挡，耶稣为什么要提到这两个故事？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两个故事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神本来应该眷顾的神的子民，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背离神去拜偶像，不信靠耶和华，最后导致了神离弃了他们，神的怜悯临到了外邦人。因为这两个故事讲到的都是神的怜悯临到了外邦人。你看在这两个故事里头，我们看到神不但供养看顾了那个卑微的那个外邦人，我们看耶稣讲这两个故事，不仅仅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会临到外邦人，无论他们的身份如何，他们是否贫富贵贱，只要他们谦卑愿意信靠神，神的救赎同样会临到他们。更重要的是，耶稣讲这两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拒绝神的话的这个代价是多么的严重。无论你自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只要你背逆神，拒绝神的救赎，那么你就要面对神的审判，神的怜悯也会离弃你了。那么说到神的怜悯会离弃我们，你会说，耶稣来不是来救赎我们的吗？不是来实现神的应许，他不是来救赎我们的，怎么这地方又提到了审判离弃我们呢？这难道也是耶和华当时的应许吗？前面我们提到耶稣在4章17、18节引用的那个经文是出自哪？是出自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我不知道你在预习看这段经文之前，你有没有翻到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如果你没有翻的话，你现在可以翻过去看一看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你再看一看耶稣在4章17、18节，他全部引用了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了吗？大家可以翻到，现在翻到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你看一下2节。你看在2节提到神要差遣那个受膏者，除了要宣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还要干嘛？是不是还要宣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所以对于熟悉旧约经文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当耶稣提到这段经文，即使他只提到他那上半节，他们也知道这段经文还包括要宣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们知道福音不但包括救赎，也包括审判。那么当神宣布好消息来临的时候，你信靠接受，那你